现在我们翻到但以理书第九章，
九章二十五节，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必有七个期和六十七个期。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连接带壕都必重新建造。过了六十二个期，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然后我们再来看，再来看以斯拉记，以斯拉记以斯拉记第六章，以斯拉记第六章十四节，犹大长老因先知哈该和以多的孙子撒加利亚所说劝勉的话，就建造这殿，凡事亨通。他们遵着以色列的神的命令和波斯王古列大力乌亚达薛斯的旨意，建造完毕。大力乌王第六年亚达月初三日，这殿修成了。好，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还是要继续来看但以理书所给我们看一个大人的像。我们特别看到盈胸的部分，我们知道那是说马代和波斯来说的。那上一次我们也特别讲到，就做神的旨意来说，我们知道说他要得着一个女人的后裔，那么我们晓得弥赛亚呢一定要降生在伯利恒，但是仇敌是非常不甘心的，所以呢我们知道他多次的兴风作浪，那最后我们晓得以色列人就被掳到巴比伦去。那以色列人如果回到当初的原点，像他们的祖先本来就是从尤弗拉底河那边过来的，那么从表面上来看神的仇敌是得胜的，从表面上来看好像神又失败一次，但是感谢主，我们知道说后来神就老早在古列还没有生下来以前他就提名召他，神要借着他来兴建圣殿。所以我们知道说等到我们读到这个神兴起古列兴起波斯以后，那么我们就知道借着这个波斯的王朝呢，神就把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就带回来，然后他们从废墟里面重建圣殿。那么这里面经过了几番的挫折，最后圣殿呢终于完成了。那么这里面我们知道有许许多多的故事，那么第一代回来的是所罗巴伯，但是圣经也给我们看见不止后所罗巴伯回来，以斯拉还有尼西米他们又是第二次的回来。那这个第一次回来跟第二次回来呢中间差不多差了半个世纪以上，那么中间就穿插了这个以斯帖的故事啊，所以我想弟兄姊妹很清楚的。所以我们知道当你读尼西米记、以斯拉记和以斯帖记的时候，我们就晓得以斯拉和尼西米都属于第二代，他们最后还是回来，虽然他们没有看见圣殿，也从来没有看见过圣城，但神的灵激动他们，所以我们知道说神就把他们带来了。所以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就是当圣灵给我们预告说借着但以理书给我们看见说这个从这个古列王开始有三个王，然后第四个王要非常的强盛，那么我们知道圣灵为什么讲这些呢，就是给我们看得很清楚，就是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时间表，给我们看见说今天以色列人回来不光是一件简单的事，以色列人回来那我们知道说神的旨意就能够又能够继续下去，那现在有人要回到耶路撒冷就能够从废墟里面重建耶路撒冷，那么同时呢我们也知道伯利恒也要重建，那最后我们知道说人类的救主就要降生在伯利恒，然后神就能完成他所要做的工作。所以我想我们大概上一次大概的做了一番很清楚的复习，我们就知道说 一面好像是世界的大事，好像是列国兴起来衰败，好像你看见这个巴比伦曾经是金头，但是终于呢
衰败了，然后好像看见波斯又兴起，但是没有多久以后希腊帝国又兴起，波斯呢就衰亡了，没有多久以后我们知道希腊大帝国也衰败了，最后罗马帝国就兴起了。所以从世界上我们看见帝国的兴衰，这个不过好像是外面政治和军事的历史，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乃是和神永远的旨意紧紧连在一起的。神是用尼布加尼塞王把以色列人掳到巴比伦去，那现在呢神就借着古列，然后呢就下命令，凡是愿意的他们都可以回到耶路撒冷。现在不再是强迫性的，乃是神的灵在他们里面感动，他们可以有一个拣选，他们是愿意继续留在巴比伦呢，还是愿意回到耶路撒冷，从废墟里面重建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目的就是能够迎接救主的诞生，迎接救主的来临。所以我们如果读圣经，我们很清楚，这些人回来不是为着他们自己回来，这些人回来乃是为着基督耶稣的降生而准备的。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这个就是神怎样借着这个波斯大帝国的种种，那给我们看见神那个恢复的工作。那么在我们今天继续往前去以前，我想有一点我们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就是在波斯王国王朝里面有两个日子是很重要的。哪两个日子呢？一个日子呢就是大利乌六年，第六年。那么圣经说大利乌第六年呢，那个圣殿就修成了。我们知道说当以色列人他们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刚刚开始就遭遇到很多的反对，所以后来在这个大利乌的儿子亚达薛斯的手下，他们就被强迫停工了，所以一下子就好几年就过去了。那么一直等到15年以后，那么我们知道说哈该跟撒加利亚他们就兴起来，就鼓励这些神的百姓，那么他们应该来建造神的殿，所以他们一共用了5年的时间，最后到大利乌第六年的时候，他们终于把圣殿就完全盖成功了。那么大利乌第六年是什么日子呢？如果我们大家仔细地比较一下历史的话，那非常有意思。我们知道说就是在这个圣殿被毁70年以后，然后圣殿重建了。我们知道耶利米曾经发出预言，以色列要被掳70年，要伏在巴比伦底下70年，而迦南美地呢要荒凉70年。那这个我想我们很清楚，我们讲到以色列人第一个最切身的就是讲到以色列人他们自己被掳，他们的被掳是从但以理被掳开始算的，一直等到主前536年，他们回到他们自己的故乡，那刚刚好是70年，而这70年呢，刚好是那个迦南美地呢是躺在废墟里面，是真的享受了70年的安息年，这个是非常非常清楚的。但是弟兄姊妹，你这个就我们普通很容易想到以色列人他们荒凉，以色列人被掳。想到他们的苦难，想到他们亡国的痛苦，那这是我们感觉很切身的。就好像我们讲的教会，我们常讲到神的儿女荒凉，讲到见证荒凉的时候，神的儿女相咬相吞，那我们的确经过一段苦难的日子。所以弟兄姊妹，特别当你看见神的儿女四分五裂的时候，我们心会痛，你的感觉是非常的酸痛。但是我们记得这个日子好像是以色列人被掳的70年的日子，但是呢，圣灵似乎提醒我们一件事，那就是说，如果你真的算好，你真的从历史来看，到底圣殿是哪一年被毁的，那么等到70年以后，果然呢，圣殿就重建了。所以从这里你就看见说，以色列人和神的殿不能分开的。以色列人被掳70年，但是我们要知道圣殿是经过70年以后才重建的，所以神的话是很清楚的。那在这里讲到70年的时候，你要记得有三样东西。第一，当然以色列人被掳服侍巴比伦70年，这个很清楚的。 那么第二，圣经特别是在历代之下告诉我们说，那为什么以色列要被掳七十年呢？因为神要让地能够安息七十年，所以我们知道这和迦南地发生关系。但是你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那迦南美地当然是代表神心目中的旨意，因为迦南代表基督那差不多的丰富。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在这里还有一样东西也是七十年，那就是圣殿。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得很清楚，就是圣殿和神的和那个美地和迦南地，还有呢和以色列人是紧紧相连的。那么弟兄姊妹，你们读我们读到但以理第九章的时候，我们会知道那里有七十个七，我想我们大家都很熟悉。那么这个七十个七，我们知道是从一个时候算起，然后呢六十九个七年以后，那么主预言说弥赛亚呢就要被剪除，要在十字架上被剪除。所以这个中间经过多少年呢？是经过六十九个七年。那么还有一个七年呢，要留到最后最后，那就是启示录所给我们看见的七年。所以我们知道说，神让但以理看见有一个七十个七年，他往前看有七十个七年。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但以理当他往前看以前，他回头看的。我们还记不记得但以理书第九章？那么很明显的，当他读圣经，他知道说以色列被掳的七十年快满了，然后呢他就跪下来祷告，那是圣经里面很重要的祷告。所以当但以理回过头回想那七十年，那七十年代表什么？不错，他自己是在皇宫里，不错，他自己是在那个时候这个帝国最高的位置上。但是弟兄姊妹，你知道说他里面心中有一种的痛苦，那个痛苦是什么呢？他应该，我们知道他应该被神来用的，但是就在他是青年才俊就最好的时候，很不幸的我们知道说因着以色列人不忠的缘故，结果呢我们知道不管但以理被掳，以西结也被掳，在可以说以色列中间最好的像但以理像以西结那个时候都被掳，他们都有些要侍奉神，像以西结就是，以西结他就是个祭司，所以我们知道说他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来侍奉神，能够让神来用。但是现在呢，你说但以理有快乐吗？但以理没有快乐。但以理所以没有快乐，不是因为他位置不够高，但以理所以不快乐，因为他应当是侍奉神的，结果呢我们知道被掳到巴比伦去了。所以他每天三次都向着耶路撒冷开窗子，向耶路撒冷祷告。那么他有一天读主的话的，他知道说神的话应许快到了，那么他也知道说神的话如果要应许要到了，那么神一定能成就的。但但以理学会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他借着祷告来与神同工，叫神那个意话果然能够很准确的应验。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很清楚，当他在那个情形底下祷告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他起来了，我们知道说神就给他看见七十个七。那七十个七和这个七十发生关系的，我们怎么知道后面七十个七是七十个七年呢？那个暗示就是从前面的七十年来的。当然到了启示录可以告诉我们那个一年乃是圣经年，是360天。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知道说这个但以理他祷告过了以后，结果圣灵给他七十个七，往前看有七十个七。但是但以理如果往回头看呢，很明显的表面上来看是七十年。因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是七十年日期要满了。那么如果我们读耶利米书的话，我们只知道说以色列人要被掳七十年，但是我们找不到那个解释。那么真正的解释在哪里？真正的解释在历代之下。因为我们知道说列王记上下跟历代志上下同样讲历史，但是不要忘记历代志上下加上了圣灵的解释。所以不错，以色列人是被掳七十年，荒凉了七十年，但是你怎么解释这七十年呢？我们知道说只有历代志下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七十年。所以我们读历代志下七十年，我们才晓得原来这七十年呢乃是让地能享受安息。 意思就是说迦南美地一直受搅扰，没有安息过。现在呢，神就让他们好好的安息，地好好的安息。所以我们知道说地荒凉的日子，以色列人就不再来搅扰这块迦南美地。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这个以色列的故事和迦南美地故事紧紧连在一起的。那么这什么意思呢？为什么地要休息要安息70年呢？那么你如果读圣经就很清楚，我们读摩西五经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以色列人不光守安息日，而且神要他们到了以色列地以后，到迦南地要守安息年。这个所谓安息年不是人守安息年，今天现在很多人这个他们做了6年休息一年，我们说这个人守安息年，这个不是圣经的安息年。圣经中的安息年不是人守安息年，是地守安息年。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如果你是农夫，你在那里耕地的话，6年你耕种，到了第7年你什么事都不做，你仰望神，你相不相信神给你那块地是美地？那弟兄姊妹，这是很大信心的试验。那以色列人，普通的以色列人，他们可以这个勒紧他们的腰带，他们一个礼拜有一天可以守安息，这个他们办得到。但是问题在这里，现在神的要求不光是要他们守安息日，神还有一个意思要什么？要他们守安息年。守安息年什么？守安息年意思就是说，这一年你什么事都不做，你敢不敢相信神是供应我们的神？是不是你什么都不做，结果到时候你看见到了第7年、第8年、第9年，神仍旧供应你？你相不相信这块地是一块美地？所以弟兄姊妹，神让以色列人呢守安息年是一个大的试验。他们理论上都知道这个地是流奶与蜜之地，他们背得过来，他们讲得过来，但是问题他们相不相信？如果你是农夫的话，你敢不敢相信说你过了6年，做了6年，你第7年什么都不做，让地享受安息，他自己然后到时候这个休息一安息一年，然后呢这个神仍旧能供应你。所以我们知道说安息年是安息日，神的旨意，安息年也是神的旨意。那安息是什么意思？弟兄姊妹，安息这是很重要福音的原则。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为什么背罗，当然他拜偶像不错，但是很重要，他违反了福音的原则。什么叫做安息呢？我们都知道说这个安息的来源是从安息日来的。安息日就告诉我们说，神做工6天，第7天他就安息了。但是很稀奇，神造人的时候是在第6天造的。所以现在我们很清楚，等到神造好了人，他就安息了。所以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人被造好了，第一件事情不是工作，第一件事情乃是安息。所以这是福音的原则。福音的原则就是我们要记得，什么都是神做成功的。现在你被造好了以后，你就享受神这6天所做成的结果，你享受它就好，你就进入神的安息。弟兄姊妹，安息日就是歇了自己的功。现在你相信你真的什么事都不做，弟兄姊妹，你能够进到，你能够享受神所给我们一些福音的好处吗？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为什么人不可以违反安息日？在旧约不能违反安息日，意思就是说你问题就是你肯不肯歇了你自己的功。肯歇了自己的功，那个原则就是福音的原则，能够接受福音的好处，相信主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做成功了。从前有一个年轻人，他参加一个布道大会，结果他迟到了，结果看见这个传道人在那里把那个帐篷啊卷起来，然后他就很气喘喘，他就问那个传道人呢，他说：“请你告诉我，先生，我到底应当怎样做，我才能够得救？”那个传道人一面卷那个帐篷，一面就说：“太晚了，太晚了。”那他就很紧张，他说：“难道你这个聚会是8点钟，结果我10点钟到，那么是不是我晚了2个钟头呢？”他说：“不是，你不是晚了2个钟头，你是晚了2000年。”因为年轻人们说：“我应当怎样做，我才能够得救？”弟兄姊妹，你太晚了。在2000年前，主耶稣他说成了，他已经为我们什么都做成功了。所以今天什么叫福音的原则呢？你什么都不要做，不是行善来救你，不是眼泪来救你，纵你双手不罢休，纵你眼泪永远流，不能满足神的要求。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福音的原则。但是很可惜，安息日好像人能够守，安息年人不能够守。 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神是不是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守安息日，每年第七年守安息日，那么以色列人不守就算了呢？没有，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神本来呀是分期付款，每七年呢守一年安息日，但你现在呢，如果你不守安息年的话，神要你一次付清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地还是要享受安息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能看得出来，如果这个地呀享受七十年的安息的话，你就知道以色列人有多少年没有守安息年了，77年没有守安息年。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个但以理书第九章特点在哪里呢？好像但以理在一面镜子前面一样，往前看是77年，往后看是77年，后面77年就证明说我们的光景，你看见吗？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不肯让地安息。所以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说我们一定要做什么，我们一定要忍耐，一定要谦卑，然后基督的谦卑和忍耐才能够从我们彰显出来。弟兄姊妹都错了，我们今天我们的原因就我们有这个，我们知道基督是美帝，但是你相不相信弟兄姊妹？你相不相信你什么都不做，你能有基督的忍耐，能有基督谦卑，能有基督的温柔？你肯不肯卸下你自己的功？所以弟很清楚，77年意思什么呢？意思就是说我们搅扰了他的安息，用今天我们懂的话来说，我们搅扰了基督的安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这个地没有安息。我常常喜欢讲那个真实的故事。我记得我从前在巴西的时候，有的时候我在巴西旅行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多半是一个人出去旅行，我那人就在家里。所以后来呢，有一个地方的弟兄们就跟我说，他说下一次你好不好跟你的姊妹一起来？那么我们希望来这里好一个礼拜，大家能够多有点交通。所以后来我就回去就告诉我那人说，他说下一次旅行我们好不好一起走，因为弟兄们希望我们能够一起去那么我告诉他，我特别我说这样的话你可以稍微休息一下，因为你太辛苦了。结果你知道他怎么回答呢？他说其实你每次出去就是我休息最好的时候。所以这什么意思？这就是我在家里没有给他安息，我搅扰他的安息。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以色列人被掳70年？为什么被掳70年？那个解释在什么地方？解释就是不光他们拜偶像，而且他们违反了福音的原则。巴比伦是什么？巴比伦就是用砖头来模仿石头，石头是神创造的，巴比伦呢是用泥土来烧砖模仿神的创造。这是什么？这就是宗教。这是什么？这就是你要想用你自己的办法能够达到神的标准，是办不成的。所以我们要知道，只有等到巴比伦倾倒了，圣经怎么说？新耶路撒冷才从天而降，平安就能够从天而降，不是你坐巴别塔爬到天上去，没有这个可能。所以弟兄姊妹，不是人来寻找神，乃是神来寻找人。所以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原因。被掳到巴比伦什么意思？被掳到巴比伦就是弟兄姊妹，我们失去了我们的安息。所以从这里很清楚，弟兄姊妹，你现在看得很清楚，就是说但以理往前看有70年，70个城期，回头看那70年的背后所告诉我们，就是77年他们没有守安息。这就是为什么神让他们掳去，神让他们要学一个非常惨痛的功课。所以弟兄姊妹，才从这里我想是很清楚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这个70年不光和老百姓和以色列人发生关系，和那个美帝发生关系，所以这个是清楚的。但是不要忘记，当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的时候，神的心意是什么呢？我很清楚，那就是耶路撒冷。那耶路撒冷最重要的就是神的殿，神的殿代表神的同在。所以弟兄姊妹，在我们来看，好像是人经过这个以色列人70年被掳迦南地，70年安息，但是更重要的弟兄姊妹，70年代表什么？也是代表神的同在失去了。什么时候神的同在恢复？什么时候他们能够从圣殿的根基把神的殿重建起来？那弟兄姊妹，结果你仔细算一算，也是70年。所以让我们记得，在我们的感觉里面是我们被掳了，但在神的感觉里面是地要让他得着安息。 迟早有一天，以色列人，我们要学一个功课，那个功课就是一切都是神所做的，我们应当能够卸下自己的功。那弟兄姊妹，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福音的原则。但是更重要的，等到神见证荒凉的时候，弟兄姊妹，不光我们痛苦，今天神的儿女相咬相吞，我们产生许许多的苦难。但是更重要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的旨意，神的同在，神那个见证所系的那个圣殿，要躺在废墟里面要70年，最后才重建呢。所以弟兄姊妹，你从这里你能看得清很清楚，原来呢，以色列人的命运是和神的旨意紧紧相连的。迦南美地是神赐给他们的应许之地，圣殿乃是代表神把自己的同在赏给他们，耶路撒冷所以是耶路撒冷，因为那里有神的同在。弟兄姊妹，哪里有神的同在，哪里就是天堂；哪里没有神的同在，哪里就是地狱。为什么巴比伦是地狱呢？那里没有神的同在。为什么他们要回到耶路撒冷呢？他们要把天堂带回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什么地方有天堂，什么地方有神的同在，这就是见证。所以千万不要争说，你看，不要，千万不能争说谁能够代表见证。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可以用正统来自居的。今天有神的同在就是有神的同在，没有神的同在，我们争了半天也没有道理，再对也没有什么用处。所以让我们记得，真正被掳归回，不光是指着我们今天不再受那个辖制了，感谢主，不在巴比伦，感谢主，回到耶路撒冷，真是感谢主。但是真正的被掳归回，那个真正完全的恢复的工作，不光是我们卸下自己的功，让不光是这样，而且让我们记得，我们应当让圣灵来激动我们，来勉励我们，但愿在我们里面为我们创造一颗心，那颗心叫我们能够起来，一同来建造神的殿，让神的同在能够显在神儿女的中间。不需要做广告的，神的天堂在哪里，全世界都知道。弟兄姊妹，所以你看见说，当雅各他看见梦见天梯的，他不只发现这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这里离开天和人的境，如果世界上有一个地方可以从那里进到天的境界的话，那一定是神的殿。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是今天主所要做的。所以但愿主恩待我们，给我们看见说，这些都和神的中心的旨意发生很重要的关系。所以大利乌第六年是很重要的一年，那一年可以说神的心真正的得着安息。本来以色列人都回来，他们得着安息，他们都有他们自己的家呀，他们自己住在天花板的房屋里，他们有安息了，但神没有安息。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们借着雅各的天梯爬到天上去问神的话，神要说不错，今天你们有很多人得着安息，你们不在巴比伦了，但是今天神的殿是不是还是荒凉的？你们居然都住在天花板的房屋里面。弟兄姊妹，神怎么做呢？所以感谢主，神借着哈该来勉励 他的百姓，这殿后来的荣耀要胜过先前的荣耀。所以我想这是很重要的日子。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日子，就是亚达薛斯第二十年。亚达薛斯第二十年，那么我们知道亚达薛斯二十年是哪什么年呢？我们知道那一年就是尼希米回到耶路撒冷，他拿着王的命令要重建圣城。那弟兄姊妹，这个日子为什么是很重要呢？感谢主，你知道弥赛亚要来，你知道说女人的后裔有一天要降生，但是他到底什么时候来？你知道他要来什么时候来，稀奇不稀奇？那么一直到了但以理以前，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在主耶稣还没有来以前，人知道弥赛亚要来，什么时候来不知道，到底什么时候来不知道，但是感谢主，你看见吗？什么时候圣城一重建，那个从命令一建造圣城开始，从那一天开始算69个7年，你知道说弥赛亚就要钉在十字架上。我们的主不光来，而且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完成救恩。 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今天这个六十九个七年，七十个七是怎么算的？从什么时候开始算的？是从圣城恢复开始算的，从耶路撒冷开始算的。圣殿代表神的同在，圣城代表神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什么时候神的见证开始恢复了？让我们记得主回来的日子实在是近的。主回来的日子现在你可以算的，好像可以算的一样。当然我们的那日子那时辰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他已经在门口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你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很明显给我们看见弥赛亚的来临和恢复发生关系的。什么时候恢复的工作开始了？现在你看见我们主来的日子真近了。无论第一次来第二次来都是这样。你看见吗？等到无花果树一发嫩长叶了，主耶稣怎么说？人子就已经在门口了。所以让我们记得，今天以色列有两次的王国，有两次的归回。第一次归回，当他们要重建圣殿的，从哪里开始算？就是六十九个七年，主耶稣就要钉在十字架上。那我们就知道弥赛亚应该什么时候就来了。所以我们的圣经给我们看见，弥赛亚不只要来，而且什么时候来，这样我们就知道他是不是弥赛亚。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七十乘七这个预言就非常非常重要了。为什么？因为现在我们知道说它有了起点了，否则你从哪里开始算七十个乘七呢？所以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到了第二次以色列归回也是如此。第二次归回的时候，根据主耶稣的预言，就是说等到以色列他们这个无花果树发嫩长叶，人子已经站在门口了。弟兄姊妹，他已经进大门了。我们现在不知道是哪一个门口，我们不知道。所以从这里给我们看见主回来的日子实在是很近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神做工那个这个做工的那个方法，那个都是一样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什么？给我们看见今天神见证的恢复是个很重要的里程碑。我们知道这个乃是和主的来有关系。第一次以色列人被掳，他第一次重建圣城和主弥赛亚第一次来有关系。那弟兄姊妹，第二次你看见和什么？和我们主第二次来有关系。所以从这里你能看见说，为什么这些预言的确是围绕在这两个焦点上。弟兄姊妹，因为神最终极的旨意乃是和弥赛亚和救主发生关系。救主第一次来要解决我们灵魂的问题，第二次来要叫我们的身体得赎。所以你看得很清楚很清楚，那乃是个完完全全的救恩。这个第一次来，弟兄姊妹，我们的需要得到满足；第二次来，神的需要得到满足。你看见吗？神要得着一个国度，所以从这里我们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这些预言，弟兄，表面上来看，人生很好奇，要算七十个七，弟兄姊妹，的的确确，你看见很少有个预言，你看见这些预言实在太奇妙了。我们实在相信圣经实在是神的话，你不管你怎么样去算它，比如牛顿就是他就是算就是六十九个七年呢。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得很清楚，弟兄姊妹，你看见圣经不光是给我们许多预言，而且借着这些给我们看它属灵背后的意思。到底那个背后的意思是什么？到底那个属灵意思在什么地方？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因着以色列身上的故事，也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幅图画，给我们看教会今天的光景也应该如此。什么时候神的儿女们开始醒悟过来？什么时候神的儿女们愿意回到圣殿原来的根基，把重建神的见证，把圣城建造起来？那弟兄姊妹，从那一天开始，你知道主回来的日子实在是很近很近。今天我们一直注意中东的局势，那么一直注意外面的局势，一直注意地震，一直注意饥荒，但是我们很少今天注意教会的光景。因为我们要知道主的回来和不能回来和教会属灵的光景有关系的。所以什么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神的见证开始恢复了，我们大家能够彼此相爱，而且呢我们看见神的话越来越丰富了，那么教会好像圣殿美化一样越来越成熟了，那么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就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为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今天虽然这些预言是讲到世界大事，但是和教会的光景发生很重要的关系。 所以让我们记得有两个日子不能忘记的，一个是圣殿完成的日子，现在神的心可以得到安息。那另外一个我们要知道，那就是什么时候我们的主要回来，什么的主弥赛亚要来呢？一直要从圣城重建那一天开始，有了那一天，你知道下面有日子可以算的。所以但愿主借着这些话来勉励我们，让我们知道说这个，让我们知道说今天我们活在地上，有实在我们不是白占地图，我们相信说主今天聚集我们在这，把这些话给我们，就是主不只给我们说一片面的话，乃是要给我们看见一个全面的话。那么当然我们知道但以理他的七十个祭是往前看的，我们知道这个但以理呢，他往前看没有几年好看，因为但以理那时候可能已经九十岁了，但是圣灵仿佛神仿佛教导但以理说，你要再往前看，不错，没有多少年你躺下来了，等到你真的到了尽头了，弟兄姊妹，你看在神整个计划里面，但以理不是不可以缺少的，有一位是不可缺少的，就是有一天他要做王，他要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就是整个神的计划，神要但以理往前看，所以他就看见了七十成七。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这个就代表神那个很忠心的旨意。所以这就是但以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预言。我们在但以理第二章是个大的预言，大人的像，第七章给我们看见四只兽，第九章弟兄姊妹就给我们看见弥赛亚什么时候来，而且他怎样为我们被剪除，怎样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很清楚，很重要，很重要。那这些预言呢，都是围绕在主耶稣第一次来和主耶稣第二次来，我想是很清楚，很清楚的。那么下面呢，我想我们就很快的就来看到那个杜甫的部分还有铜的部分。那杜甫的部分，那弟兄姊妹，那就是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看见第三只兽，第三只兽呢乃是豹，我想这个很清楚的。那么关于这个第三只兽或者第三个这个帝国呢，那么我们在但以理书在第八章也给了我们一些的形容。那第八章形容就是，你知道这个但以理他在苏珊城啊，他这个看见了异象，这个异象呢就是公绵羊啊和公山羊面对面。那么这个公绵羊呢有两个角，我们都知道，如果你读到第八章后面的解释，那么这公绵羊呢就是指着马代和波斯王说的，那个公山羊呢就指着希腊王说的，那么然后他中间的大角呢毫无疑问指着亚历山大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这个巴比伦兴起衰亡，然后波斯兴起又衰亡，现在呢神就用那个公山羊来对付公绵羊，结果呢公绵羊根本不能够这个对付他。他说，我正思念的时候，见有一只公山羊从西而来，遍行全地，脚不沾尘。所以这什么意思，这就是他这个当时呢是用迅雷不及掩耳的那个速度，很快的就席卷了整个的波斯。这个没有一个国家，没有这个，你读读这个历史，很少有人像亚历山大那个时候席卷那个整个的这个波斯国，他只有三年的时间，三年的时间就整个就席卷，就席卷过来，而且他整个的征服那个世界的时候，他才25岁，才25岁，所以圣经的预言实在是非常非常奇妙的。这个公绵羊为什么是公绵，为什么是绵羊呢？这个很有意思啊，你如果读历史你就知道，这个波斯将军波斯王他们要去打仗的时候，他们不是带冠冕的，他们是带那个绵羊的头，他们是带绵羊的头的。而且你看他们很多的旗子，你现在去看考古，很多的旗子所留下来他们都是绵羊。所以你看很稀奇，圣灵的的确确呢就是这个讲的预言的时候讲的非常非常的准确的。那么这个为什么希腊是公山羊呢？这个也很有意思。你知道这个，如果大家知道这个希腊最早这个我们知道希腊最早的摇篮是马其顿， 马其顿就是今天我们知道就是希腊的北边，各类就是腓立比啦、帖撒罗尼迦啦那一带，那都是叫做马其顿。那最早最早那里有一座城，那有一个城呢，后来呢有一个王呢就给他起名的名字叫做山羊城，就是这个就是山羊城。为什么要山羊城呢？他们说这个山羊呢能够这个你只要跟着山羊走的话，山羊你无论进哪个城，他一定可以把哪个城拿下来。如果这个山羊在什么城里面，这个城呢就是固若金汤，没有人可以把它拿下来。所以有一段很长很长的时间，没有多久以后，希腊人他们就自己称为他们是山羊人。所以我们要知道那个谁呀、啊？这个我们这亚历山大儿子的名字就叫山羊，就叫做山羊。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就代表什么？这个就代表第三个帝国。那么第三个帝国呢，速度非常的快，而且像豹一样，速度非常非常的快。那么上一次我想我们也提到了，那么这里面除了第一个最有名的王就是这个亚历山大之外，后来我们这亚历山大大概是33岁，有人说32岁，有人说33岁，他有一天就是在巴比伦这个暴饮，就是那个狂欢暴饮的时候，就忽然间就死了。所以他根本没有培植继承人的，所以没有多久以后，我们知道是四个将军把他的国分成四个。那么这个就是这里所给我们看的四个非常的角。所以呢，这个四个将军他们就把这个整个的版图就分成四个部分。那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但以理书第十章那里讲的北方的王和南方的王。这个南方的王呢，指着埃及说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四个希腊国的帝国有一部分是给了一个将军，那就是埃及那个部分。所以你读到但以理第十一章那里讲到南方的王是指着埃及说的，那你的北方的王呢是指着叙利亚跟巴比伦说，那叙利亚跟巴比伦又是一个大的帝国。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是指着那个来说的。那么然后呢，那里也提到这个安提阿哥四世，我们也提过，那上一次我提过，所以我们不再提了。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可以说就是，这个第三个就是同福的这一部分，那么就是这个希腊大帝国说的。那在这里我想我们要稍微提醒弟兄姊妹一点，就是希腊有一个特点，这个特点是什么呢？这个希腊特点，这个懂得历史的人告诉我们说，这个希腊的特点到了亚历山大，他有个梦。他做什么梦？他不光要征服那个时候的世界，而且他有一个梦，希望东方跟西方的世界能够结合在一起。那么结合起来，那个文化呢，就是普通人所说的希利尼人的文化。那么他的梦是什么梦呢？他的梦就是说，希望说那个东方，不管是东方和西方，好像我们能成为一个大同的世界一样。所以这个可以说是亚历山大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梦。而且许多研究历史的人告诉我们说，这个可以说这个思想的第一个人是亚历山大自己。所以他的的确确他的目的就是希望说不分东方人不分西方人。那么西方人当然是从欧洲那边过来的，那东方人当然就是指着地中海这个东边这边来说的。所以呢，他们希望说我们呢能够融合在一个世界里面。那么我们知道说希腊特别是文化非常发达，它有三样东西它的特点，一个是艺术，一个是科学，还有一个是科学，还有个哲学。那所以毫无疑问的，我们知道说希腊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文化。所以因着这个亚历山大觉得希腊文化是那么优秀，所以呢他要与全世界共享。但是他不是走单方面，他不是说只有你们被希腊化，而且他们希望说这个希腊呢也能够接受东方的文化，也能够接受东方的东西，然后结合在一起。那么有人说这个结合起来的文化，那么才是我们普通所说的希利尼的文化。当初最早就是他的老师不是这么说的。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就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个可以说是亚历山大所要做的梦。那为着要实现这个梦呢，他自己以身作则，他就娶了波斯这个公主。 然后呢，他要他的地部下也做同样的事情，所以他鼓励他的部下有80个将军，还有10000个士兵，都娶波斯的女子。那么然后呢，他们有5天的国宴，就在苏珊城，就和就是以斯帖记那个第一章那里光景是一模一样的。然后全国狂欢的目，全国都上下都欢腾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说他们的目的就是希望他们不分东方人，不分西方人，他们能成为一般，他们能成为一个世界的人。那这个梦是谁的梦呢？这个梦乃是亚历山大的梦。所以我们知道，等到亚历山大暴毙以后，他底下的你看见吗？也是仍旧执行，就是试着要实现他所要做的梦。所以讲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的。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他说为什么这个为什么圣经用暴来形容希腊帝国呢？很清楚。用豹来形容希腊大帝国，就是因为豹的纹是花纹，所以是混的。所以你看见有的它有东方的，也有西方的。所以目的就是什么？目的就是借着文化，借着哲学，然后借着科学，借着艺术，也借着运动。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奥林匹克就是从他们开始的。所以大家能看见这一次奥林匹克，你看最后这个澳洲啊，是最后一个拿着那个圣火的，就是澳洲这个土著。我们这澳洲的土著一直跟澳洲人白人一直合不来的，但是最少在奥林匹克这件事情上，他们所要表现的精神就是说，虽然我们的种族不同，虽然我们的文化不同，虽然不一样，但是呢，你看我们在运动这件事情上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希腊有一个特点，就是很多东西看不见的，但他们能够借助文化，借助这个运动，借助这些东西，希望呢大家能成为一个。那么这个我们知道说是希腊帝国的特点。那么然后呢，接下去的那么就第四个就是腿了，就是这个腿的部分。那么这个腿的部分呢，那就是讲到这个罗马大帝国。我想我们这部分我想大家都很熟。那么同时呢，你如果看见第四只兽，可以说是非常凶猛，的确非常非常凶猛。我们说过我们知道这个亚历山大征服那个时候的世界的时候，那个世界的版图大概等于今天的美国这么大，就是美国本土这么大。那么但是等到罗马帝国的时候，那可以说那个是更广更广更广。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从这个大人的像看见金银铜铁，我们看见四只兽很清楚，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先是巴比伦大帝国，然后波斯大帝国，然后希腊大帝国，然后罗马大帝国。希腊的特点我们刚才说过了，是文化，就是它的艺术，还有它的这个哲学，还有它的科学。那么就说罗马它的特点是什么？罗马特点是它的军事、它的政治，还有它的法律。所以大家如果弟兄姊妹想知道到底世界代表什么的话，我们要知道这四个大帝国都是代表他们一面的，都是代表它一部分一部分一部分的。所以我们知道了，看得很清楚，特别是从西方那边过来的，一个是希腊的文化，还有一个呢就是罗马的政治。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就是金银铜铁，也就是那个四只兽。那不过我们所重关心的在哪里？我们所关心的是，我们说过这些预言都是围绕着神的旨意在那里，在围绕着神的旨意的。所以这里我们要注意有一点，我们好不好看一下但以理书第七章，这个第七章这个四只兽毫无问题是指着四个国来说的，因为23节，那四立者这样说，第四兽就是世上必有的第四国。所以这只兽，每一只兽都等于一个国。那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知道是巴比伦等等等等下来。不过很有意思，在这里你如果仔细读圣经，很有意思，就是第十七节，这四个大兽就是四王将要在世上兴起。那这里非常重要了， 你知道说这个四只大兽是两面，一面指着国帝国来说，四个大帝国来说的，但这另一面呢也指着四个很重要的王来说的。那么弟兄姊妹，很稀奇，这个四个王呢在圣经里面通通提到的，四个王通通提到的。那为什么我们要提到这一点呢？原因在这里，因为在这里还有第五个王。这个第五个王是哪一个王呢？那就是第七章第十三节，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好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得十四节得了权柄荣耀国度。所以这里有一个国度叫做人子的国度。那弟兄姊妹，这是第五个国，前面有四个，这个四个国都是兽的国，但这里呢乃是人子的国。那为什么是人子的国呢？因为这是两个很重要对比的。我们知道说这个世界上的帝国从表面上看是金银铜铁，但从里面来看他们都是受的各种不同的表现。所以只有人子从天降临的时候，那个国度才是实实足足完全彰显这个乃是人的国。意思就是这乃是人的国，今天从表面上来看是人的国，其实是兽的国。那么等到有一天，我们知道根据丹以理书第七章的预言，就是有一天有一个国度要降临，这个国度呢刚好和兽的国是相对应相对比的，它不是兽的国，它乃是人子的国。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第五个王，他将来要做王，他乃是国度的君王。但是不要忘记，这些人子的国是这个人子的国什么时候出现呢？乃是等到这四只兽兴起以后，换一句话说，乃是在这四个王以后。所以这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那么这个人子到底是谁呢？我们说过第七章的图画就是第二章的图画，那第二章给我们看金银铜铁，然后第五个国呢乃是个大的石头，这个石头呢就砸在大人的像上，结果怎么样？结果我们知道说那个像就被打得稀烂了。你记不记得主耶稣有一次在地上他怎么说呢？他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成为头块的房角石。那么这个很明显，这个石头指他自己来说的。所以我们要记得第二章那里所讲的石头，用我们主自己的话乃是指着他自己来说的。我们怎么叫指他自己来说的？他这个石头砸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所以这句话是怎么应验的？这句话就是应验在但以理书第二章那里给我们看见，等到那个石头砸在脚上的时候，一定要把它完全砸得稀烂。所以现在很清楚，弟兄姊妹，这个主耶稣就是那块石头，他什么时候，那么他的出现一定怎么样？一定是这四个帝国出现以后他才出现的。那事实上他要出现两次，但是不管怎么样，就的时间次序来说，你从这个但以理书第二章第七章给我们看见，表面上我们所注意的乃是这个金银铜铁，注意这个四个大的帝国，但是不要忘记在这里一个很重要的预言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耶稣应该在什么时候降生，应该在什么时候来到地上。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无论第二章第七章你看见吗，都是第二章告诉我们说是在金银铜铁以后，是那个石头就指着我们的主，我们主就把它用在他自己的身上。然后到了第七章，我们知道说人子有一位好像人子驾着天云而来。你记不记得我们主耶稣来的地上好多次就引这一段圣经？所以很明显给我们看见，第二章的石头是我们的主，第七章的人子也是指着我们的主说的。那这里更重要一点就是这个王乃是等到那四个王兴起以后他才出现的。所以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清楚的。那我们好不好再看一看这个米迦书，很快看一下米迦书。米迦书第五章。第五章第二节。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付敌人，只等那生产的妇人生下子来。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生产的妇人呢，就是以赛亚书所说的那个童女要怀孕生子。那她什么时候才生下来呢？什么时候女人的后裔才生下来呢？在这个以前呢，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付他的敌人，只等到那生产的妇人生下子来。所以如果你把这段圣经和刚才我们所看的但以理书第七章你把它放在一起的话，那弟兄姊妹现在就很有意思了。你看见吗？那四个王圣经里要提到，什么时候圣经提到那个四个王，然后你就知道说这个主耶稣就来了。第一个我们知道是指着尼布加尼撒说，这个大家都清楚。第二个圣经明明讲古列神提名召他。第三个，虽然圣经没有明显讲，但是很清楚，那个我们知道山羊那个最大那个角，当然是那只有那么一个，那就是指着亚历山大说的。那么弟兄姊妹，那么谁是代表罗马大帝国那个王？那个名字应该也出现在圣经里面的。那现在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二章，路加福音第二章。路加福音第二章，当那些日子，该杀雅古斯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这是居里牛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那下面我们知道就是伯利恒的故事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一段圣经你一定要和米迦书连在一起。如果你和米迦书连在一起，你想到说神要把以色列人交付他的仇敌，如果你看见那个四只兽就是四个王，那弟兄姊妹，在旧约里面三个都提到了，现在呢还剩下一个，那一点都不错。到第二章，当那些日子，该杀雅古斯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然后下面主耶稣就降生在伯利恒。所以弟兄姊妹，从这里我们看是非常非常的清楚。你看见吗？现在为什么神兴起这些为什么兴起金银铜铁，为什么兴起这四只兽呢？乃是给我们看见说，等到这个四个王兴起以后，那么我们的主就降生了。当然他还要来，他最后一次来，他果然就是那块石头要把整个的大人像要砸得稀烂。但他第一次来，他要拯救我们。神爱世人，他第一次来，他要解决我们灵魂的问题。所以弟兄姊妹，你从这里看得很清楚，这些预言表面上是世界上的预言，是关于以色列的预言，有的是关于教会的预言，但是他有一个中心的，那个中心呢，乃是围绕着神永远的旨意，围绕着那个后女人的后裔，那么围绕着借因着女人的后裔，那么要带来所有神那个旨意中的工作，通通可以说通通是在里面的。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看见的这个世界的预言，一直到我们主耶稣降生为止。他第一次来到世界，那么弟兄姊妹你看得很清楚，是等到这些事都过了以后，但以理书很明显给我们看见，那么这位人子来了，他果然来。所以你看见主耶稣80次他称呼他自己做人子。所以很明显，弟兄姊妹，你从这里你就看得很清楚，用主自己的话，用圣经新约的话，你一对比的时候，主的话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准确。那末了，我想我们要散去以前，我们要提起很重要的一点。我们说过，这个第二章那个梦乃是皇帝的梦，帝王的梦，所以他看见的是金银铜铁，他看见世界的面子。但是呢，我们的但以理他是因着是被掳的缘故，所以呢，他看见那个世界的理子。从但以理一个俘虏的眼光中来看，那么以色列好像什么？好像这个羊呢，从狮子的口里被转到熊的口里，等一等又转到这个豹的手里，最后呢，转到不知名那个野兽的手里。所以如果今天从以色列的角度来看的话，他们一定要问说，为什么以色列人受这么多的苦难？为什么以色列人一直受在长期忧患和痛苦，经过从一个一直在这些世界的铁蹄底下，一直包括后面许许多历史在里面。但是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光是从以色列角度去看的话，我们找不到答案的，我们实在找不到答案的。但是现在我们回过头去看，我们就觉得很清，你就看见非常非常的清楚。那么神为什么借着 亚述就借着巴比伦和波斯把以色列掳去呢？后来为什么又转到这个又转到谁的手？又转到这个希腊和罗马的手里？这里面有很重要的原因。如果我们读全本的圣经，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那么从表面上来看，好像以色列人被像一棵树一样被抛到遥远的地方，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神是神把神的话交给以色列人。那么因为以色列乃是一个独居的民，所以慢慢有一个倾向，他慢慢的就守在他原来地方不动的，他要忠于他原来的地方，他不肯离开，怎么样也不肯离开耶路撒冷。就好像当初你记不记得，当主复活以后，你记不记得神的主耶稣的旨意就是说，这个见证呢要从耶路撒冷，然后经过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结果你看见说神在这个，我们知道说福音，这个果然我们这在五旬节神有个很大的工作。那么结果使徒们他们就留下来了，后来还是神借着逼迫才把他们分散到世界各地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些神的话，神的启示在谁的手里？在以色列人的手里。那为什么神让他们裸到巴比伦，裸到这个，裸到这些地方去呢？因为因着他们被裸的缘故，你看神的话慢慢慢慢的就送到了世界的各地。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才明白为什么东方的博士能来朝见主耶稣。东方的博士他怎么看见他的心就能来朝见他，很清楚的，那就是给我们看见说，因着以色列被掳，我们不知道怎么样那个民数记巴兰的预言竟然能到了他们的手里，能到了东方博士的手里。我们不知道，他有的人说这个东方是今天的波斯，也有人说中国，我们不知道。但是无论如何，你知道说因着以色列人被分散，你看神的话不知不觉的就到了这些人手里。然后他们又是研究星象了，等到他们看见了，他们知道在以巴兰的预言有星要出于雅各，所以当他们研究星象的时候，他们知道说这个，他们知道说犹太人的王降生了，所以他们不远千里，代表我们所有的外邦人弟兄姊妹，拿着黄金乳香摩药来朝见我们的主耶稣。所以我们要问，今天怎么会有几个博士的故事？这个博士故事从哪里来的？弟兄姊妹，原因很清楚，你看见吗？我们不明白，但是你看见说神有他永远的旨意，他就这样的把以色列人就被交在巴比伦和波斯的手里面。那么这个是他们怎么样被掳到他们那里去，但是感谢主，后来你看见神把他，然后又让他们经过希腊大的帝国。希腊大的帝国给我们看，希腊有一个就是这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主耶稣的诞生就是福音要来了。那么如果主耶稣降生以后，福音怎么传出去呢？所以你看见神老早已经做好了部署的工作。那么因为希腊的文化是一个的，虽然后来的这个罗马征服了希腊，但是它的文化还是被希腊征服。罗马没有自己的文化，事实上罗马它是化外人的文化，他们有人告诉我们，他们事实上罗马自己没有文化的，所以罗马的文化乃是接受希腊的文化。所以虽然他用刀用枪把希腊帝国征服了，但是最后我们要记得，罗马帝国是被用文在文化来说是完全被希腊人征服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当时一直后来一直我们看见全世界语言，那个时候许多国家在罗马帝国的版图里面，他们所说的语言都是希腊的语言。所以稀奇不稀奇？所以这个乃是这个非常非常新。那为什么希腊语言结果怎么样？结果我们知道说，结果后来因为很多的犹太人也被分散到全世界各地，那么都过了几年以后，他们只会讲希腊话，所以后来他们觉得在会堂里面需要为他们翻译一本希腊的圣经，就是把旧约的希伯来文圣经把它翻成希腊的圣经，这就是非常有名的71本。那71本据说呢是70个圣经学者在70天之内，在70个不同的房间里面，他们做翻译的工作最后完成的。所以我们知道这就是非常有名的71本，我们常常提到那个71本。那么自从那个 自从这个以后，你看见因着犹太人他们到了全世界各地，到处都有。你只要看五旬节，你看有那么多人有到以色列过节，你就是他们几乎就遍满全世界各地。那光是在亚历山大那个城，有一半都是犹太人，就稀奇得很。那么因着他们的缘故，很自然的等到希腊这个希腊文化来的时候，我们知道说全世界的语言是一个，所以现在大家别的话都不懂。但是等到他们一翻成71本以后，你看见说这个圣经就很自然的就流传得更远更远，那这个时候就开始做准备的工作。那不止如此，到了罗马的时候，不光是军事政治很发达，法律很好，但人心是越来越堕落越来越堕落越来越堕落。所以弟兄姊妹，等到主耶稣降生的时候，人可以说是到了这个道德到了最败坏最不幸最不幸，就在那个时候我们的主降生了。所以等到我们主降生的时候，那不要忘记弟兄姊妹，因为圣经明明给我们看见说，主耶稣明明说，我若被举起来，我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那弟兄姊妹，是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你如果看看那牌子上面三个不同的文字，哪三个不同的文字呢？希伯来文，这是个东方的语言，这代表东方的情形。那第二呢，有两个，一个是拉丁文，还有一个呢就是希腊文。所以这代表什么？这告诉我们是世界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这个世界是什么加在一起的？是希腊的语言所代表的，就代表它背后的这个艺术，代表它背后的科学，代表它背后的哲学。然后呢，拉丁文背后代表什么？代表它的军事，代表它的政治，还有就代表军政治，还有代表它的法律。那么这个希伯来文背后代表什么？代表宗教。所以弟兄姊妹，稀奇得很，你看见吗？现在你把这个希伯来文所代表的宗教世界，再加上这个拉丁文所代表的罗马军事政治世界，再加上这个希腊文所代表的文化世界，这个就是世界了。弟兄姊妹，这个世界所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不光是犹太人，你看你们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那么现在我们觉得很稀奇，很稀奇，你看你们在反对主耶稣这件事情上，要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这件事情上，你看见吗？所有的世界的宗教世界、文化世界跟军世界是联合在一起的，完全联合在一起的。但是感谢主，虽然人钉他十字架，圣经说，主说，我若就被举起来，我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你看见吗？福音现在就流出来了，因着福音流出来的缘故，你看见吗？这个福音就送到全世界。所以有一本福音叫做马太福音，是为着希伯来人，为着犹太人的，你看见吗？因为他们把它钉在十字架上。然后马可福音是为着罗马人的，然后路加福音是为着希腊人。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么这个约翰福音那更是为着全世界。所以从这里你可以看得出来，虽然世界把它钉在十字架上，但主说，我若被举起来，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所以弟兄，你看福音就从伊甸园里就流出来，好像四条河一样。这就是我们的四本福音书。但是问题在这里，这个四本福音书所代表的福音怎么送出去的？到底怎么送出去的？感谢主，原来神在历史上已经准备好了。有的人他们已经有了圣经，有了，比方像保罗就这样，你看见吗？他已经神在他里面已经准备了，准备了，已经在那里准备，已经在那做准备的工作了。所以等到他到等到他到这个西乃旷到阿拉伯旷野的时候，神就对他说话了，神把对他已经说过的话对他再说一遍。他本来不明白为什么明明在这个生命记上被钉死，被钉在木头上，被挂在木头上是可咒诅的，所以他认为说主耶稣不可能是弥赛亚，不可能是救主。但是你看见神后来就借助这些话来对他说话。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保罗得救了，不止保罗得救，许许多多人就得救了。所以我们看见背后因为有神的话在那里工作，那个话神老早预备好了，借助71本，借助等等等等，老早就做成功了。但是不光如此，我们看见说这个福音不光是为着他们，你看见福音也送到希腊的世界，也送到罗马的世界。那我们的罗马是我们罗马人是不讲哲学的，所以罗马人是非常讲实际的，所以马可福音就是非常实在的。你只要告诉我罗马怎么造成，你不要给我哲学，这就是马可福音。 所以你如果读马可福音的话，你看见说马可的的确抓住了罗马人的心理，能告诉他们说主耶稣到底是怎样的一位。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得很清楚，虽然全世界联合起来要反对我们的主，但是你看见他却被举起来要吸引万人来归向他。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吗？现在圣灵降下来，然后呢，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要做全世界的，然后要为基督做见证。所以感谢主，他们从什么地方开始？从东方开始。我们不要忘记弟兄姊妹，太阳是从东边出来，从西边下去的。所以你看那个四个帝国，两个是从东边，后来两个从西边，一点都不错。所以你看见吗？福音也是如此。感谢主，现在你看见的福音从耶路撒冷开始。那么弟兄姊妹，耶路撒冷居然仇敌大本营，你看见没有？当耶路撒冷教会诞生的时候，那么就等于在敌人的领土，你看见没？教会建立起来了。所以难怪阴间的门就打开了，这个做梦也没有想到耶路撒冷是可以做反对最厉害的地方。但是感谢主，3000人得救，5000人得救，3000个伞兵降落，5000个伞兵降落。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现在慢慢有一些地区慢慢就被恢复，慢慢就被恢复了。那这个就是这个使徒行传刚开始的故事。然后感谢主，主得着一个人是个世界人，他一生拥抱3个世界。他一面是希伯来人中的希伯来人，这就指着保罗说的，还有呢，他是大树家的，他根本长在大树的，同时呢，他是罗马人。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为什么神要得着这么一个人呢？因为神要借着他能把福音送到全世界。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保罗就受圣灵感动，你看见因着这个缘故，祖先得着他，然后你看见圣灵引导他。他如果不受引，他本来想到黑海，到苏联那方面去，结果圣灵禁止，然后他要往以弗所去，圣灵也不许可，然后慢慢就把他 corner， 慢慢就把他逼到哪里去，就逼到特洛亚去。到了特洛亚以后，刚好有人说你要这个马其顿有个呼声，你过来帮助我们。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福音不知不觉就在腓立比登陆了。那弟兄姊妹，这个实在我们不明白呀。因为整个神的福音，这个根据主耶稣的这个安排，就是这个福音是要从哪里？是从这个耶路撒冷，然后再往前去。那么先是你看得着那个宗教的世界，然后现在呢，弟兄姊妹很稀奇，为什么那次圣灵把他引到腓立比去呢？福音为什么第一次在腓立比登陆呢？现在我们回过头来才明白了，我们才晓得说，原来亚历山大的父亲就叫腓立比。他的父亲因为在腓立比附近有一个大的山，那个山根本就是金山，实在就是金山。现在如果大家到帖撒罗尼迦去的话，你到那个博物馆去看呢，你可以看见那个腓立比，他那个坟墓，在坟墓里面那些冠冕呢，都是金子，还有他妻子小一点也都是金子的。那么我们知道，就是因为他拥有金山，所以他就用那个金子，就让他就给就做了他那个整个的资源，让他的儿子去闯天下。所以所有那个财产那个钱呢，就是他父亲就那个金山给的。所以我们就从那里呢，亚历山大就打遍了全世界。所以不要忘记，严格说来，腓立比才是希腊世界的摇篮，这根本是希腊世界的，这个马其顿根本是希腊世界当初的摇篮。有人告诉我们，你如果在那一带你拿下腓立比，拿下帖撒罗尼迦，你就拿下了那个地方的马其顿。所以你看见保罗也这样，他不知不觉到了腓立比，然后不知不觉又到了帖撒罗尼迦，福音一个个就传开了。那最要紧，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不知不觉的，他来到了希腊帝国的心脏地带。那不光如此，不光是这样，而且我们如果读历史知道说，这个罗马帝国的开始，那个决定罗马帝国有没有这个帝国，那个决定的战役就在腓立比打的。所以弟兄姊妹，你没有想到，这个不知不觉你看见圣灵就把保罗带到了腓立比，福音就从那里登陆。在这个以前更奇妙了，你知道安提阿哥四世，我们说过，不是像有人说他是个敌基督，就是那个圣经里那个小角吗？安提阿哥四世，那个安提阿这个城就是他的城啊。但是稀奇不稀奇，弟兄姊妹，门徒称为基督徒从哪里开始？从安提阿开始的。 这个本来是个敌基督的地方，跟本来敌基督的地盘，稀奇不稀奇？是结果圣灵在那里做工，然后从那里才找到保罗。所以你看见圣灵这个借着基督身体能做何等何等奇妙的工作，那感谢主。最后保罗他到了以弗所，这个做工非常有主的同，他决定说我一定要到罗马去。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要到罗马，为什么要到罗马？他是不是因为听见主的话说福音要送到地极？因为那个时候的地极就是罗马，他有一个意思要到罗马去。他告诉罗马的圣徒，他希望欢欢喜喜的去，结果没有想到神的旨意高过人的旨意，他带着锁链到了罗马去。那弟兄姊妹，那个时候可以说是保罗一生最高峰的时候，他刚好写完罗马书，刚刚写完没有多久，哥林多前后书、加拉太书，就在那个时候神把他的手监禁起来了。他最有用的时候，弟兄姊妹，他现在活在十字架的阴影底下。那么现在弟兄姊妹，他实在非常痛苦，你看看他能做什么。他本来如果在帖撒罗尼迦三个礼拜就把整个福音化了，稀奇不稀奇？他白天圣经还告诉我们还在那支帐篷，他晚上跟周末传福音，结果你看见整个城就被震动了。所以这样的保罗，神应该大大使用他，但是没有想到神把他的手拘禁起来了。那现在呢，放在监牢里面软禁了，软禁每天呢有一个兵丁看着他，有一个链子看着他，那个就是他们轮班的，一天几班就是看着他。那弟兄姊妹，从人来看这个有什么意思？从人来看，现在他做了囚奴；从人来看，现在他什么都没有了。但是很有意思，后来保罗写腓立比书信，写腓立比书信，就提醒我们，他醒过，他学了个功课。也许他起头很纳闷，但他后来安慰腓立比的圣徒。为什么安慰腓立比的圣徒呢？因为原来他慢慢发现呢，那个人原来发现他现在有一个传福音很好的机会，就是可以和那个锁链另外一端的那个士兵传福音。那么你跟他传，他跑不掉的。他不喜欢你，他也得要听。你想像保罗这样真会传福音的人，现在如果有一个链子里有一个人跟他传福音的话，那很多人，那么你看这个人非得救不可。我记得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那时候还有几位弟兄姊妹说，我们将来要传福音，我们希望多救几个人，那么哪一个行业最好能够帮助我们传福音呢？后来有一个弟兄说，我们最好开了个理发店，这个理发店我们替别人理发，这个理发替他刮胡子理一半的时候给他传福音，那这个时候他非信不可，他不听也不行啊，你否则的话他走不掉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保罗也许起头没有想到啊，神能够借着一条铁链子把一个人链到他前面来，他可以一直传福音，传到他得救为止。所以弟兄姊妹，慢慢他才想到说，原来本来我相信保罗向来一传福音都是很多人都救的，但是现在呢，主能够监禁他的手，圣灵从他的身上流露出去，很稀奇。后来他问弟兄们安的，他怎么说呢？他说凯撒一家的人问你们安。所以这什么意思？这凯撒一家的人就表示什么？就是表示罗马的宫廷里面很多人信主。因为什么？因为这些这个兵丁啊都是四卫军里面的人，所以一个一个没有多久以后，凯撒有一家的人信主，现在他能问候，说凯撒一家的人能问候你。所以弟兄姊妹，使徒行传讲到保罗最后在罗马，在我们的感觉里面他被监禁已经浪费，已经废了，这个人怎么能有用呢？感谢主。弟兄姊妹，你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神不知不觉就把保罗带到罗马帝国的心脏地带，不光带到心脏地带，到了心脏地带的最心脏地方。弟兄姊妹，神能用他，使徒行传就是这么结束的。所以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整本的使徒行传给我们看见福音是怎样的从东方然后传到了西方，先到希腊帝国的那个范围，最后呢达到罗马帝国的范围。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神怎样的做这个奇妙的工作。我再说弟兄姊妹，你现在来读使徒行传，你再回过头来看看我们这几次所读的这个所读的这个圣经中的预言，你回过头去看，你看圣灵为着写使徒行传，为着把福音能送到地极，你看他做了何等的事。这里面有眼泪不错，你看见等到以色列人他们从拉结的坟墓经过的时候，拉结嚎啕大哭，因为他的儿女都不在了。这里面有眼泪不错，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能做一件事， 从表面上一面神也训练以色列人，神也挽回以色列人，也医治了他们的病。但是更重要的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神为着他的儿子，为着福音要传出去。弟兄姊妹，你看见什么叫做世界？世界就是这些所代表的，就是那个拉丁文，就是那个三种文字所代表的。东方就指着整个亚述和西伯，这就是这个巴兰预言里面的。然后呢，你看见有人从基提过来，过海来，那当然指着西方来说，那就指着希腊跟罗马来说的。那这些代表什么？这代表整个的世界。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亚历山大能做梦，那个梦从来没有实现。今天弟兄姊妹，你不管怎么样，你今天你可以用的结婚啊什么的，可以像亚历山大所做的一样，但亚历山大梦有没有实现？从来没有实现过。但是最稀奇的，亚历山大到过的哥林多，就在那里，你知道保罗对哥林多教会怎么说？今天基督把你们，就圣灵把你们进成工作一个身体，现在是不分希利人、化外人、犹太人等等等等，弟兄姊妹，不分没有自主的，没有为奴的，感谢主，在基督里面都是一个。所以再说弟兄姊妹，基督来了是要把这些打得粉碎。我们说过，巴比伦是一个单位一个头，然后到了波斯呢是两个单位两个，因为有膀背跟胸。那么到了这个什么，到了希腊是四个，你看见没有，四个翅膀，而且后来是四个头，所以是四个单位。到了罗马是十个单位，等到这个石头砸下来的时候，那不知道成千成万的单位。弟兄姊妹，这世界永远是如此，这个世界就是支离破碎，就是四分五裂的。但是感谢主，只有我们的主能叫等到时候满足的时候，在基督里面能够同归于一。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福音不光是为着希利尼人，也不光为着犹太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但是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你看见只有福音，也只有福音最后能让我们彼此相爱。最后你看见吗？那真正地上天上所有的都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那弟兄姊妹，这个梦是尼布加尼撒想做的，没有成功。他的国度不是到永远，只有基督的国度到永远。亚历山大想做一个梦，西方跟东方能够结合，人的本性，人今天在罪恶里面，亚当的情形怎么可能办不到的？但是感谢主，今天呢在基督里能够成功。所以我们知道说，基督所给我们的福音，神今天借助基督所给我们一切里面不知道有多丰富。所以现在我们把这些通通放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这些预言是帮助我们更爱主，更向着神的旨意，不是叫我们只明白一点道理，或者只明白满足我们的好奇心。但愿主借着这些话能对我们的深处说话。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好，我们低头有些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这些话交在你的手中，如果你愿意，求你使用这些话，也保守这些话，不让仇敌偷去。主啊，但愿这些话你使用，也真是聚集我们，叫我们能响应你的呼召，能够好像我们当初所罗巴伯或者是以斯拉或者尼西米一样，让我们真是渴望能够回到耶路撒冷，回到你旨意的中心。我们真是感谢你，为着你的工作，我们向你低头敬拜。我们要散去，如果你愿意的话，你有一天再把我们带回来。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美好的安排，我们求你，但是在这段日子里面，你的话在我们里面更做工，叫我们里面更消化你的话，对你的旨意更认识、更明白、更清楚。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门。